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腕。在2016年的全球代码大会上，埃隆·马斯克发表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言论。他说，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概率只有不到10亿分之1。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他认为我们很可能生活在一个由电脑代码模拟出来的虚拟的世界中。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说，早在40几年前的1972年，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最简单的电子游戏 Pong。 这个 Pong 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家用的电子游戏，但是也非常的原始，非常的简单。屏幕中间只有一个球，下面有一个可以移动的板子，通过移动板子让这个球在屏幕里面来回弹射吃分。但是呢，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够让数百万人同时在线玩的逼真的 3D 游戏，甚至还有了 VR 游戏和 AR 游戏，让我们越来越能够身临其境，游戏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逼真。仅仅40几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发展，那么随着未来的科技进步，肯定会创造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逼真的游戏。当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进入到这个游戏世界的时候，甚至它能够让我们难以区分出哪里是游戏世界，哪里是现实世界。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人类真的已经发明出了这样的游戏，那我们现在也许就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里，那么我们的生活也许并不是真实的。这就是马斯克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这个想法呀，其实它并不是马斯克独创的，它源自一种哲学假设，叫做模拟假设。这个假设最早由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在2003年提出。根据他的主张说，如果一个先进的文明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创造一个高度真实的虚拟世界，那么这种虚拟世界可能会存在很多个，我们的世界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身在其中，我们无法辨别自己所处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细思极恐的想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天马行空，但是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无法解释的奇怪的现象，好像能够印证这个说法。2019年10月，美国一个年仅33岁的年轻女企业家艾琳·瓦伦蒂去外地出差，她要参加一个为期5天的科技研讨会。他的公司的业务涉及到机器学习和神经科学等等领域，也对比较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非常感兴趣。有人说他参加的这个研讨会也和这些技术有关联。不过啊，在这个研讨会结束之后的一天傍晚，他却突然开始疯狂地给父母、给丈夫打电话。在电话里，他非常惊慌地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那样的虚拟世界中。这句话说完之后，这个电话挂断之后的那个晚上，一向守时的艾琳错过了回家的飞机航班，并且神秘失踪了。这个年轻的女企业家到底怎么了？我们来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艾伦·瓦伦蒂，他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他在纽约长大，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但也辅修了中文、中国文化和商业实践。他参加了很多社团，像是反奴隶社团、反人口贩卖社团等等。在大学毕业以后，他曾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并在2011年和丈夫哈里森结婚了。他的丈夫哈里森是一个心理学家，因为职业原因，他一直以来都对妻子的身心健康非常关注。 在艾琳失踪以后，警方曾猜测她可能患有某些精神疾病导致了她的失踪，但是这个说法却遭到了丈夫哈里森的强烈反对。哈里森说，妻子没有任何的精神病史，也没有吸毒史，是一个健康的阳光的人。在和哈里森结婚以后，艾琳又接触到了新媒体行业，并且创办了一家公司，但是很遗憾，她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后来一家搬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艾琳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巴基斯坦的合伙人，开始第二次创业，开了一个网络开发公司。这一次他成功了，截至艾琳失踪时，公司已经有了120多名员工，开发了很多很多成熟的作品，也得了不少奖。这是艾琳的大概情况，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确实是很向上，很能折腾，很有能力的一个年轻女性。艾琳失踪之前，她的行动路线大致是这样规划的。2019年的9月底，她计划前往奥兰治县参加刚刚提到的那个科技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分成两个阶段，可能要开3到5天。开完会之后，她打算去硅谷和朋友见面，然后再回家。2019年10月1号，艾琳就按照计划乘坐飞机飞往奥兰治县，如约去参加了那个研讨会。在会议期间，艾琳还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很正常的。在电话中，艾琳表现得非常兴奋，她说自己在这里啊有很多的收获，学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尝试一下了。在为期5天的研讨会结束以后，艾琳和当地的朋友们一起聚会，在当地买了一张唱片作为纪念，然后在10月6号这天又飞到了硅谷圣何塞市去看望朋友。他看的这个朋友严格来说其实是他的第一份工作的老板，后来两人成了朋友，艾琳经常向对方取经。最后呢，在10月7号这天下午，也就是和朋友见面之后的第二天，艾琳突然就给她的丈夫哈里森还有母亲分别打了很多个奇怪的电话。在电话中，艾琳一反常态，她显得非常着急，情绪起伏非常大，说的话呢也都是一些没头没尾的奇怪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突然对母亲说，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都生活在虚拟世界里，说了这番话。甚至在这个电话里啊，他还问他的弟弟啊，问说他弟弟是不是也参与到了这个游戏当中。总之这些话呢让人很疑惑，听起来好像细思极恐，但是如果仔细去想好像也不太能理解。在电话里，艾琳还说自己可能赶不上飞机了，自己租的车快没油了等等。但是自从说完了那句话之后，艾琳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艾琳的丈夫和父母都非常担心，从之前艾琳在电话里的状态来看呢，他们一度怀疑艾琳可能是喝多了，所以就开始不停地给她打电话，希望她能保持清醒，不要错过飞机。但是他们当时一直打呀打，打到了午夜时分，艾琳却再也没有接过电话，一直都是无人接听，甚至后来还关机了。最终艾琳确实没有赶上当天晚上的飞机，她没有去值机。这个情况让家人越来越担心，他们猜测艾琳可能真的是喝多了或者也有可能就像她在电话里说的，可能是租的车没油了，导致她没有办法及时赶往机场。可是她这个手机最后为什么会关机呢？家人们越想越感觉不对劲，于是立刻就向圣何塞市当地的警方报警求助。他们向警方提供了艾琳的衣着样貌、手机号码、租赁的汽车的品牌、型号，还有车牌号等等各种信息，让警方去帮忙找一找。此时其实家人们的心里还是有一丝侥幸的，认为艾琳可能就是单纯的喝多了，并且手机没电了，可能第二天他就乘坐另一趟航班回来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家人焦急地等到了第二天，艾琳并没有回来，艾琳的手机也仍然是关机状态。 至于警方那边，虽然他们也派出一些警力外出寻找，可是圣何塞市太大了，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具体的范围，所以警方也是无功而返。幸好艾琳的丈夫哈里森这边有点人脉，他联系到了通讯公司的朋友，调取了艾琳的手机信号的出现地点，发现艾琳的手机信号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这条高速公路是可以通向机场的，但是当时他似乎是在比较缓慢的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因为接连几次信号的出现地点都是在这条公路上，但是相距并不远，这说明他在单位时间内前进的距离是很短的。但是在当天的凌晨时分，手机信号就彻底消失了，这是因为手机关机了。于是他们立刻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警方，警方这边呢也挺配合的，开始在信号的出现地点附近展开寻找。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发生事故受伤的可能性，所以警方还去附近的医院里面找了找，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不对劲，这个定位的地点就在这里，为什么会找不到呢？这个确实是有些不合理的，不合常理。这个情况也让家人们越发感到不对劲，此时艾琳她到底在哪儿呢？会不会发生了某些危险呢？遗憾的是，此时警方仍然没有正式立案，他们不认为艾琳遭遇了危险，他们更觉得艾琳是自行失踪的，可能是艾琳感觉太累了，想排除一些世俗的干扰，让自己放松两天，所以才会关机失踪。这种类似的情况警方经常遇到，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艾琳的家人们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就在艾琳失踪两天之后，10月9号，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需要参加，那是一个颁奖典礼，她获得了卓越创业奖，她要上台领奖的，还要上台致辞，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她怎么可能不参加呢？就算她真的是太累了，想休息，也不可能选在这个时候。所以艾琳的家人们对警方的推测根本就不信，尤其是艾琳的丈夫，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感觉妻子好像真的遇到危险了。那既然现在警方的态度不积极，他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艾琳当时他是在当地租了一个汽车，一般来说的话呢，汽车租赁公司都会在自己的车上安装一个追踪器，防止这些车被租出去之后被偷走，所以丈夫立刻就联系到了汽车租赁公司，让他们帮忙查一查艾琳租的这个汽车的位置。可是租车的公司却回答说，他们的车上没有安装任何的追踪装置，无法定位车辆的位置。这让丈夫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公司。那没办法，他们只能再想其他办法。艾琳使用的是苹果手机，而苹果手机有一个查找功能，可以定位已经登记的家人或者朋友的位置，从而找到他们。丈夫想利用这个功能去寻找妻子，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最后也没有成功。无奈之下，丈夫只能立刻搭乘最近的航班赶到了圣何塞市亲自寻找。几天之后，艾琳的父母也跟着赶了过来，他们还请了一个私家侦探。直到事发三天之后，10月10号警方这边才终于决定立案，作为一起失踪案件才正式展开调查。但是都三天过去了，这也太晚了。此时艾琳的家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求助，有不少当地居民都自发参与其中帮忙寻找，甚至有的热心网友还用上了无人机在城市上空展开搜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热心网友比美国警察要更加靠谱。在事发五天之后，也就是警方立案两天之后，艾琳租的那辆车终于被一名热心网友找到了。这是一辆灰色的 SUV， 发现的地点就在艾琳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点附近， 停在一片居民区的偏僻的街道上，这也足以说明警方之前的搜寻并不仔细。这车是找到了，那么艾琳在哪儿呢？不幸的是，她已经死了，她的尸体就在车的后座上。这才是这件事情最奇怪的地方。经过警方检查，在车里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血迹。艾琳的尸体看起来死状安详，就好像是在这里坐着坐着就停止呼吸死亡了。她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伤痕，并且衣着完整。经过尸检，艾琳体内没有发现任何的违禁药物，但是具体的死亡时间难以确定。警方对周边的居民展开走访询问，大家都说这辆车已经在这里停了五天了，五天以来一直没有动过。因为艾琳的尸体是在车的后座上，而且车窗上还贴了膜，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那么这就意味着艾琳的死亡时间应该就在五天前，也就是给母亲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打完电话不久，她就发生了某些事情，错过了飞机，并且把车停在了这里，之后安静的死亡。这不论怎么看，好像都有点不正常。并且进一步调查，警方也发现了很多疑点。首先，第一，在当天晚上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艾琳曾说自己租的车快没油了，但是经过检查发现油箱里还是有一些油的，至少开到机场是没问题的。而且这片居民区距离机场其实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算真的是没油了，其实艾琳也完全可以步行去机场，完全能够赶上飞机。但是问题还是，油箱里面明明是有油的，为什么要在电话里说快没油了？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疑点，警方认为艾琳应该是故意开到这片居民区里的，她来这里肯定有某些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之前定位的手机信号的出现位置，能发现艾琳她是一直在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走，如果她一直走，很快就能到达机场了。但是显然她并没有一直走，而是中途转弯开进了这个居民区，并且她还把车停在了一条比较偏僻的街道的尽头。她为什么要来这里？肯定是有理由的。另外第三个疑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艾琳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都生活在虚拟世界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认为艾琳这句话呢，可能跟她的公司经营的业务是有关系的，因为她的公司最近对神经科学、对脑机接口等等这些前沿技术比较感兴趣，可能会涉及到这种有趣的概念。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突然在电话里说这句话。他当时在电话里是表现得非常的惊慌和着急的，这说明他肯定是遇到了某些情况，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让他突然转向开到了这片安静的居民区，开进了一条偏僻的街道的尽头。但他到底遇到了什么呢？除了上述那些疑问，这件事情最需要解开的一点其实是艾琳的死因。尸检早就做完了，但是警方一直没有公开公布结果。艾琳的家属应该知道，但是他们也没有公开。目前我们只知道她的体内没有发现违禁药物，没有发现有毒物质，所以她肯定不是中毒死亡的，也没有吸毒。但她身上呢也没有伤痕，现场也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血迹，车内也比较整洁，死得还比较安详。以个人有限的学识来看看，实在是想不出到底什么样的死因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确实有些奇怪。关于艾琳的死因以及最后她说的那句话的原因，有人猜测和她这次参加的那个研讨会可能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扒出了他这次参加的研讨会的一些信息，发现这个研讨会好像不太正经。说是研讨会，其实就跟传销一样，是一个课程讲座，对外宣称能够开发人的潜力，发掘自身潜在的价值等等，而且只面向那些企业家还有大老板。我们应该知道，最近几年有一种诈骗形式比较多见，叫灵修班，或者也叫什么觉醒培训、心灵觉醒啊等等这些名字。那这些所谓的这个班啊、这个培训啊，往往就是讲座的形式。听了他们这些讲座，号称能够让人心灵觉醒、自我超越，能够实现人生转型等等。这种东西啊，和传销其实差不多，而且有很多和邪教也非常类似，往往都是打着什么宗教啊、瑜伽呀、宇宙能量啊等等这些旗号，利用各种手段给人洗脑。据说一旦去了他们这个地方，五天就能够剥夺一个人的理性，把受害者变成一个洗脑机器，去继续危害其他人。那咱们再来看看艾琳参加的这个研讨会。他这个研讨会呢，根据网上透露的信息啊，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天，这三天呢就是纯听课。三天结束以后，跟着还有一个两天的可以自愿参加的互动和讨论阶段，加起来就是五天了。五天时间，这和那些灵修班的时长恰好是一样的。而且那些灵修班的骗局往往都是号称说能够让人发掘潜力、增强自我意识等等，受害者在听了以后呢，哎，往往会感觉醍醐灌顶，好像真的有很多收获。而艾琳参加的这个研讨会啊，恰好他也声称能够开发人的潜力。艾琳在参加研讨会以后呢，他也感觉醍醐灌顶，高兴地给母亲打电话，哎，说自己收获很多。所以能发现这两者好像非常相似。而且有些这个什么灵修班啊这样的诈骗组织，他们确实也会用一些所谓的宇宙学、心理学上的一些特殊的概念，比如在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个模拟世界假设，这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是很多人对这种冷门的概念不甚了解，就很容易被那些诈骗组织给利用、被洗脑。所以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艾琳参加的这个研讨会呢，可能就是一个类似灵修班的一个诈骗组织，甚至是邪教组织。他在课程中被洗脑了，被灌输了一种被扭曲的虚拟世界假设。这个假设呢，让艾琳的世界观有些崩塌了，他一时间接受不了，所以才会以那种非常慌乱的状态给家里打电话，哎，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这种说法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也仍然无法解释艾琳的死因。就算他被那些所谓的灵修班给洗脑了，精神崩溃了，那他为什么会死呢？又是怎么死的呢？再说了，这些灵修班的目的，都是骗钱，并不是为了让人去自杀，所以说很难认为艾琳的死亡是他们导致的。况且艾琳参加的那个研讨会到底是不是灵修班，我们谁也不清楚，万一是我们冤枉了人家呢？万一人家就是一个正常的讲座呢？这谁也说不清。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巧合，在艾琳死亡的五天前，10月1号，同样在加州的圣克鲁斯市也发生了一起离奇死亡事件。死者是一名男性，他也是一个网络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死在了自己的车上。这两件事有很多的相似点，都发生在加州，死者都是年轻的企业家，甚至两名死者他们开的公司都是网络公司，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正当大家对这两起死亡事件展开深入研究的时候，在大约事发一个月之后，网上有一个恐怖组织突然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两起死亡事件都是他们干的。这个恐怖组织啊，它其实是一个极端的环保组织，他们主张扼杀人类文明，把地球还给大自然。而这两位死者呢，他们的公司都涉猎了一些比较前沿的科技领域，所以说就成了他们的目标。 哎，他们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合情合理，所以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啊，没过多久，那个男性死者的死亡事件就被警方侦破了。原来啊，那个死者他是被自己的员工给杀死的，跟恐怖组织没有半毛钱关系。警方后来对那个组织也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认为艾琳的死亡跟他们也没关系，他们在网上发那个声明纯粹就是为了制造恐慌。所以说现在研究来研究去，艾琳的死因仍然是无法确定的。很多人觉得艾琳最后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啊，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都生活在虚拟世界里。这句话结合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虚拟世界假设，有一种说法认为说艾琳她一定是参透了这个世界的某些真相，所以遭到了暗杀。这种说法其实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但是在艾琳生前的经历中也确实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艾琳的公司虽然是一个网络公司，但他最近正在考虑转型，这也是他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原因之一。他对前沿的科技领域非常感兴趣，最近一段时间更是花大力度去宣传脑机接口这个技术。他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谷歌投资的一家脑机公司，做了深入的研究。艾琳对这种新技术如此的钻研和痴迷，再结合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话，这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也许他真的是发现了某些秘密。当然这里提到的秘密不仅仅指的是那些阴谋论，也有可能是某些商业秘密。不过严格的说啊，这其实也是一种天马行空的猜测，我们也没有什么依据，仅仅只是推测。这件事儿直到后来事发四个月之后，2020年的2月，官方才终于公布了艾琳的死因。根据尸检报告，她的死亡是由于自然原因导致的一次急性躁狂症的发作。但是在尸检报告中仍然没有具体说明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因为这个躁狂症啊，它仅仅是一种精神疾病，它不像是癌症那样会直接让人死亡，它影响的是人的精神和情绪。所以说艾琳的死亡肯定是因为这个躁狂症引发了某些事情，但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官方没有公开。说白了，这份尸检报告呢，那可以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公开了跟没公开一样，就光说了一个他有急性躁狂症，死因就是躁狂症导致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细节也很值得思考。艾琳的丈夫之前对警方说艾琳没有任何的精神病史，但是从现在这个尸检结果来看呢，丈夫说的显然是不对的。艾琳不仅患有躁狂症，她甚至经过尸检发现还患有甲状腺疾病，而且已经患上了很长时间了。检验发现艾琳曾经接受过一段时间的甲状腺治疗，但后来她认为治好了就停了，可实际上并没有治好，一直持续到了她的死亡。不过她的死亡和这个甲状腺疾病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些问题呢，除了说明艾琳自身的健康存在问题，有精神疾病导致自杀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艾琳的丈夫对艾琳的健康状况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夫妻之间会存在一些问题呢？如果去深究的话，这种可能性还真的是无法完全排除的。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结果。对于艾琳真正的死因，如果我们不去谈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去谈那些阴谋论还有虚拟世界假设，只从医学角度去看的话，好像也只有躁狂症或者双向情感障碍了。这些精神疾病会导致艾琳出现情绪上的剧烈波动，这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在电话里会表现得非常慌张。但是 这仍然无法说明他具体是因为什么而死的。我们提到精神疾病，可能会想到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艾琳的体表没有任何伤痕，在体内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物质，这几乎排除了所有常见的自杀方式。那会不会是他刻意的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自杀方式呢？从情理上来说，这种可能性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艾琳的死亡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但是她的死亡也让虚拟世界假设进一步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电脑游戏，那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之上真的有一个造物主呢？我们该如何逃出这个虚拟世界呢？马斯克他也同样认同这种理论。从当今的科技发展程度来看，相信很快我们就能初探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了。那么到这儿，这个有点细思极恐的故事啊，咱们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毕竟艾琳的死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结果，但这个事儿呢，毕竟是近几年刚刚发生的，之后可能还会有新的进展，到时候如果有新进展咱们再跟进。本期节目素材是参考自每日邮报、商业内幕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以及其他媒体资料，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创作改编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